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四位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属对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吉林省七旬法轮功学员周维良被非法判刑；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骚扰迫害；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曝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被绑架迫害的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对本溪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于2021年1月4号在本溪市明山区法院立案。1月6号，辽宁省司法厅对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敏、张鹏柱、杨立威四人于2019年5月23号被绑架，2020年9月4号被非法判刑3到4年。四位法轮功学员不服判决上诉，本溪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达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一年多来，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不断地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以及本溪市县各级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司法局、纪检委、人大、政协等部门递交控告书，对本溪市中级法院及桓仁县公检法违法办案的人员提起刑事控告，要求公检法人员真正依法办案，释放无罪的家人。在控告书中列举的具体事实是：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法院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庭审不许家属旁听；二、桓仁县法院刑庭庭长王思杰和副庭长陈小云、检察院公诉科孙金甲等违背回避制度，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枉法裁判；三、桓仁县法院和检察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法轮功学员；四、本溪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刑二庭副庭长熊铁宁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违背回避制度，不通知律师，绕过律师，直接对法轮功学员下达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辽宁省检察院把控告书转给本溪市检察院处理，本溪市检察院回复家属称，法轮功是政治问题，你们赶紧停止诉讼，服从判决，不要再递交控告材料了，交了也不处理。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法院在2021年1月4号对四位法轮功学员家属对本溪市司法局的行政起诉予以立案。两天后，辽宁省司法厅对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周维良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20年5月被非法判刑3年，缓期5年。周维良现年72岁，是吉林省大安市罐头厂退休职工。2014年10月16号，大安市公安局局长张怀前、大安市国保大队隋艳龙、李子木以及当地派出所一大群警察突然闯入周维良家中，当时周维良不在，警察绑架了他的妻子杜淑芝，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杜淑芝被法院枉判3年，被劫持到吉林省第一女子监狱，周维良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5月，周维良被吉林省白城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枉判3年，缓刑5年。现在，周维良在租住房被七家邻居联合监视居住，他每周还被逼迫到大安市司法所进行所谓的汇报。周维良此前曾经在2002年被大安市法院枉判3年，在吉林省第二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近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迫放弃信仰的所谓清零行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迫害。现年56岁的李艳荣家住汤原县胜利乡，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被胜利乡书记刘大伟和派出所警察骚扰，无法回家。2020年11月23号，李艳荣的两个女儿被胜利乡派出所警察强行带走，直到晚上9点多才放出来。警察让担保人保证，如果第二天找不到李艳荣，再由担保人把两个孩子送去派出所。第二天，李艳荣的两个女儿又被送到派出所，当晚放回。现在两个孩子都被吓出了病，不敢待在家里。 湘书记刘大伟对李彦荣的其他亲属也进行恐吓骚扰。王云飞先生现年52岁，是热力公司职工。2020年8月，当地派出所伙同中华社区多人三次到王云飞的工作单位骚扰。西城派出所所长说，公司企业也得听党的。中华社区人员还给王云飞的家人打电话骚扰，他们每周都要去王云飞的住所，逼迫他签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同时偷拍或录音，已经持续1个月。此外，汤原县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不同程度的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紧密跟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自2016年以来，对31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对18名法轮功学员网判。海珠区法院还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经济迫害，对老年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对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不准取保释放。由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院长巫耀广主导，在法院内组建了几个合议庭，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合议庭的成员包括刑庭庭长周征远、刑庭副庭长刘颖、审委会专职委员邓玉林、法官贾存锦、王杰、陈英庭。由执行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勒索罚款，执行局长叫邵山，负责的法官是邝义恒。自2016年以来，海珠区法院对18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其中14位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是80岁的林作英。她在被非法关押了6个半月后，才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谭初英和吴丽娟被非法判刑时都是77岁。法轮功学员李长兴先生因工伤导致铅锰中毒，造成肢体2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在修炼法轮功后重获健康。2017年4月20号上午，李长兴在上班途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9月6号，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宣判，李长兴被诬判4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审判长为邹世发，检察官是陈新敏。郑景贤先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2015年2月3号被海珠区公安分局伙同瑞宝派出所警察绑架，2016年12月30号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审判长为邹世发，检察官为陈新敏。广东省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李元东先生因为向民众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2019年7月9号李元东在住处的楼下被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沙园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1月4号李元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是陈鹏，检察官是孙立波。广州市番禺区水泥厂退休职工刘金焕女士为了帮助民众躲过武汉肺炎瘟疫，向民众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监视器拍摄到。2020年5月18号，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中村派出所出动4台警车，到刘金焕家抄家，并把他劫持到番禺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2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为周征远，检察官是林继深。法轮功学员李长兴、曾家庚、王雪珍等人在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遭受严重迫害，李长兴和曾家庚生命垂危，王雪珍已经不能站立。他们的家属和律师多次向海珠区法院提交取保申请，都被无理拒绝。海珠区法院的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健康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坚守真相点20年，芬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车展上讲真相。据明慧网报道，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的法轮功真相点设立20年了，每天都有有缘人经过这里听真相。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杰表示，从大陆来的民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和中共在迫害中国人。有的主动来拿资料，有的一讲他就明白。每天都有人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叫做三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也会过来了解真相，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在做好事。遇到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来的华人，潘姐就送给他们手工自制的小莲花，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2年前，有一位华人女士来到真相点，听完潘姐讲三退保平安后，立刻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潘姐接着说：“你回家告诉你的先生，让他也三退吧。”那位女士回答：“丈夫因脑血栓住院了，现在还躺在床上，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潘姐让她劝说丈夫做三退，如果对方同意，就让她捏一下女士的手。2天后，那位女士特意回来告诉潘姐，丈夫真的捏了她的手，同意退队。潘姐送给这位女士一张法轮功真相光盘，让她放给丈夫听。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来说，丈夫已经会说话了。潘姐又送给她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带和一本著作《转法轮》。后来这位女士告诉潘姐，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她的女儿儿子都在念法轮大法好，全家人还一起去看了神韵晚会。2020年底，法轮功学员自己出钱制作了一些法轮功真相挂历和三退真相挂历，摆放在真相点上，送给正在迎接新年的人们。看到这些真相挂历的人都表示很喜欢。潘姐说，有一位男士拿到一本法轮功真相挂历后又折回来，说还想要带给他的妈妈和姐姐。潘姐又送给他三退真相挂历，他高兴地称赞着离开。2020年12月的一天，曾经在这里了解过真相的一位男士对潘姐说，我昨天在这里拿到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然后一页一页拍照下来，用微信发到国内了。说完，这位男士拿出手机向潘杰展示他拍的照片。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6号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如往常一样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设立信息台，向路人展示法轮功功法，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居住在赫尔辛基的妮娜在了解到中共的所作所为后非常气愤地说，人体器官绝不可以被活摘，这样的事情绝不可以发生，太恐怖了。他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拉脱维亚的工程师瑞尼斯说，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对身体很好，还能净化心灵，法轮功是一个很好的团体。瑞尼斯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后说，中共是邪恶的组织，我是拉脱维亚人，曾经也生活在共产主义体制之下，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他们一直在干坏事。瑞尼斯的朋友光是一位越南人，也是工程师。他说，我之前对法轮功有一定了解，我认为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他还打压香港民众，并用残酷的方式把新疆人送进再教育劳改营。安登斯是一名律师，他说，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得到身心健康，就遭受中共这样的迫害，实在无法令人接受。 安登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他说，中共太令人作呕了，非常邪恶。安登斯还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学员，希望自己能为法轮功做些什么。大学生薇薇安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是践踏人权，谋害生命。他还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应该生活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他。我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像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那样，过上正常的生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6、17号周末，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北岛的经典老爷车展。这次展会盛况空前，展出了新西兰经历的多个时代的1000多辆不同型号的老爷车，同时还设有100多个展位、各式美食和舞台表演等，吸引了新西兰许多城市的民众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和腰鼓队被邀请到了舞台中间的大草坪上表演，学员们还在舞台前集体演示法轮功的功法。站在舞台上的学员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展会的组织者、工作人员和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侯阿尼是一位画家，在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后，径直来到法轮功展位前，非常认真地学习了5套功法。侯阿尼表示，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带来的快乐和体验，我能够感受到热热的能量，法轮大法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市民萨琳娜说，刚才当我听到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讲述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我流泪了。21年前，我见到过你们在奥克兰市中心抗议，还记得你们那时制作了一个几米长的征签横幅。21年过去了，你们仍然坚持为人权而抗争。皮考克主动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他说，在他得知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和活摘器官的罪恶时，就考虑自己应该为法轮功做些什么。他曾找到在中共驻奥克兰领事馆前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想要捐助。皮考克还向自己的朋友们传播法轮功真相，他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向学员展示他如何使用手机的一个应用程序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实信息。皮考克还说，自从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自己就决定停止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他认为从经济上停止给中共输血是最好的解体中共的方式之一。克尔比是一位影视行业制作人，他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发声，通过各种途径持续揭露中共的邪恶。他说，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棒，我非常支持和赞成你们。最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很多传单，表示要把传单分发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了解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3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难中救人，反遭中共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4日。 人们常说危难之中见真情。2020年年初，武汉肺炎爆发后，很多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瘟疫吓住了，在封锁和隔离的恐惧不安中，祈祷着上天能让自己平安度过劫难。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深知世人都希望获得平安，得到救度，于是这群人不顾个人安危，在瘟疫中持之以恒地向世人传递他们心中认为能救命的宝贵良方。他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比如发资料、贴不干胶、面对面讲述，将真相传到了千家万户，也让危难中的民众深深感动。这群人就是按照真善忍为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传递的救命良方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还有就是承念佛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无私为他的好人，在危难中还一心想着别人的人，却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他们中的很多人被中共邪党以莫须有的各种罪名绑架、判刑、关进监狱迫害，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我们可以通过在北京的两个例子窥一管而知全报。第一个是北京法轮功学员岳秀华女士和赵君凤女士被迫害的案例。赵君凤和岳秀华都是北京市平谷区岳各庄村村民，他们在去年疫情期间逢人就说，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奇迹。两位善良的好人却在2020年2月遭绑架，12月被非法诬判，并且还被非法罚款。第二个是北京市13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和被迫害的案例。2020年7月，北京市国保、国安局、公安局和东城区各派出所绑架了13名法轮功学员，理由是他们在疫情期间到处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和怎样躲避灾难的方法。被绑架的学员中，有的之前就多次被迫害过，更多的是90后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知名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有画家、艺术家等，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些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受社会大染缸对心灵的侵蚀。修炼大法后，他们还改掉了年轻人身上心高气傲、以自我为中心以及争强好胜的不良习性，学会了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内心变得纯净祥和。在生活和工作中，他们都是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有益的好人。目前这些法轮功学员仍然在被非法羁押中。以上来自北京的两个例子只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之一角。在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这场迫害中，颠倒了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越发黑暗，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今天的中国社会，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我们希望无论是公安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其他领域的执法人员，都能维护善良、公平、正义，尽快从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做自己的主人，找回公检法司人员应有的尊严，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能听到这个广播的有缘人都能尝试着诚念九字真言，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您能平安度过这场瘟疫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政法委的高级官员，我们给他起个化名，就叫张伟。本来他在执行中共的命令，监视法轮功学员老杨，可是最后他居然让老杨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法轮功学员老杨开了一个店，每天晚上10点打烊。去年年底有一天傍晚，和老杨互不相识的张伟来找老杨聊天，将近20天天天如此。老杨耐心地听张伟讲，等他讲完之后，老杨就给他讲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时间长了，老杨就断定张伟是政法系统的人。一次老杨在交谈中对张伟说，大法师父要我们尽可能地救所有的世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我们的也要尽量救。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张伟，他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再来找老杨。没多久武汉肺炎爆发了，病毒也蔓延到了老杨所在的地区。老杨以为张伟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他又来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 张伟说他刚去了一趟武汉。张伟能在武汉控制这么严的情况下来去自如，可想他的身份不一般。老杨问他，武汉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官方报道才死了3000多人？张伟说，你认为死了多少？老杨说，听老百姓说得在公布数字的后面加零，至于加几个零还说不准。张伟说，是这样，政府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老杨又问，听说有个领导在武汉视察一个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喊假的，全是假的。张伟说，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就在现场，当时很多居民推开窗户这样喊，太假了，共产党真是太假了，完全没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纯粹是草菅人命。我这次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麻烦你在大纪元网站上把我和我家人的党员都退了。张伟随后讲了他连续那么多天来找老杨的原因。在张伟来老杨的店里之前，公安已经调查监控老杨4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警察抄了老杨的家。神奇的是，在抄家的时候，大法的书籍和真相资料就放在显眼的地方，警察到处翻就是没看到。张伟说，我以前也不信什么神不神的，这次的疫情真的让我不得不信了。原来是准备在过年之后开两会前对你们法轮功来一次大的行动，没想到瘟疫发生了，计划就被打乱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老杨说，我给你一本大法的书转法轮，你看看吧。张伟说，我有，我在看，为了了解你们的动向，你们法轮功的网站包括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以前就是因为没亲身经历过，所以对明慧网讲的都不太相信，尤其是那些在法轮功中发生的什么神奇的事儿，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我这次在武汉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是真信了。一些武汉居民感染了病毒，竟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张伟感慨地继续说道，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前不久张伟又来找老杨见面寒暄之后，张伟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的武汉肺炎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了一篇叫理性的经文，你看了没有？老杨说，我当然看了。张伟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真的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那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任务。张伟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资料写得特别好，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那么张伟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再讲讲张伟被派到武汉维稳期间都做了什么。由于张伟多次接触老杨，明白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在武汉期间，张伟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张伟对中共的最后一线希望。而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瘟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到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张伟曾经对老杨说过，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儿。张伟真的在这样做了。离开武汉之后，张伟对很多人讲了他的见闻，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情势危急，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的高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就这样，已经染病的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从此全村人平安无事。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共体制内职务较高的人，以及像张伟一样在政法系统中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看来中共的末日已经到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6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 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7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2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2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5天收复4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 含东西场域、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及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一，祸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 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岭，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2， 未来大疫 SARS-3， 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